听我们敬道，主题是主什么那、这个王牧师 next one。Peace on the earth of today. OK， 主义平安。对。OK， 啊，请陈勇弟兄在我们翻译。
两个月前见到段长老的邀请，我也祷告，我说第一次来一个教会要分享什么呢？我是24岁开始登讲台，今年是50多岁，70年的哦。有好多的讲章，我看了很多，但是我今天分享的请问讲章，坦白的讲，是我最近刚刚写的一篇讲章，我自己也很觉得有启发和帮助，所以我就避开我那些非常熟悉的讲章，我也大胆的来后用一篇新的讲章，在一个新的地方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哦。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不被人待见的孩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回顾一下，你有没有哪个时间段特别不被人待见？在家庭当中有没有成长的环境，或者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可能父母特别不待见你？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在同学当中，在老师当中，无论你怎样努力学习，可能你在班级里面就是不被某一个老师待见，其他同学总比你好。进入职场以后，有时候可能也是，你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的同事好像看起来悠悠哉哉，反而被老板待见欣赏，而你总不能够被他待见。然后进入老年的时候，我儿子已经结婚了，然后看起来还挺年轻，但是孩子结婚，我们夫妻俩最近来到达拉斯3年，有一个改觉，我们的为人觉得还可以，又是个牧师，但是总觉得不被儿媳妇待见的改觉，无论怎样努力他好像不满意。当然反过来，我们对儿媳妇好像多多少少也会有点不满意，其实她也很努力的工作，很勤劳，但是我们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也同样的。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或多或少我们都可能是一个有那么一段时间不被待见的人。我们今天刚刚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故事。我今天的重点也是提到两个人，有关雅各和利亚。这两个人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段呢甚至不被父亲待见，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遗憾的一个地方，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利亚，圣经简单的描述他，眼睛没有神，意思就是长得不是那么让人喜爱。但是他的妹妹就不一样，长得清秀漂亮，人见人爱，人见人夸。所以利亚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不但不被父亲待见，总被妹妹碾压着，什么东西妹妹好像都被她优秀，甚至她结婚以后也得不到雅各丈夫的一个待见，一个认可和喜爱。她渴望生命中的挚爱和被他人的待见，经过很多自身的努力，结果仍然得不到，来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带来诸多的痛苦、失望，甚至怀念。所以今天我将这个故事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首先更详细一点的来分享第一方面， 那个 PPT 的弟兄有跟着我一起做，已经雇了好几张了。因为我们第一次配合哦，我是邀请他帮我按啊，免得我更分心，所以有一点困难哦。但是谢谢弟兄啊，帮助我能够跟着我的讲章来按下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渴求被人待见的一个毁灭。我们首先看雅各生命当中内心的渴求和他在现实当中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毁灭。这段经文刚才读过，一开始拉伯就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其实就是原文称弟兄，其实就是他的外甥啊，这里已经有解释。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就是报酬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对话？故事的背景我们要稍稍了解。早于两代人之前，神曾经亲自向雅各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应许说：“亚伯拉罕啊，你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一切的破碎、苦难和死亡。上帝说我会处理这一切，我将会救赎这个世界，是透过你的家庭、你的后裔的其中一位，那就是弥赛亚，他是万王之王，来拯救救赎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那么这个应许之后呢，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以撒长大成人，娶了利百加为妻。不久利百加怀了双胞胎，神就预言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就是长子以扫，小的就是我们经文当中刚开始出现的这个雅各。”雅各生下来以后，这个双胞胎，这个父母对双胞胎都有不同的看待。爸爸喜欢老大，然后妈妈喜欢雅各。可是呢，这个小儿子雅各作为一个男性，很想得到父亲的一个肯定和待见，但是非常不容易。一直到以撒年老的时候，仍然看重的是哥哥，所以他要在自己临死之前要给哥哥祝福。那么雅各就假拜了哥哥，因为是双胞胎嘛，所以经过妈妈的一些打扮，就进了帐篷，读取了长子以扫的祝福。所以这次以后，哥哥以扫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因为从小被父亲宠爱，这还得了？所以他心里决定要杀死弟弟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雅各就不得不起来逃命，逃到旷野。一路上他想，现在一切都毁了，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产业，还如此孤单的逃命。后来在妈妈的指引下、告诉下，就逃到舅舅那里，拉班那里。所以舅舅拉班就收留了下来，并安排他管理羊群。所以就有开始的这段对话。拉班问雅各：“你到底要什么报酬？”雅各的回答基本上就一个字：垃圾。因为他在整个原生家庭当中被不被待见的整个状态，又出了这样一个状态，逃难当中来到舅舅拉伯的家，一进拉姐，因为长得漂亮、秀眉清秀，所以一眼就看上，所以他一个字就是我要拉姐，要拉姐嫁给他，也心甘情愿地服侍拉伯七年。 伯克兰加州大学的希伯来文学学者奥尔特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段经文非常清晰地形容雅各对拉结的那种极度疯狂的迷恋。经文深刻而有力地说，雅各为了拉结服侍拉伯七年，他看这七年好像几天一样，因为他爱拉结。更有趣的是下一节，他说雅各对拉班说，期限到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好让我与他亲近同房。所以这样的叙述在形容一个男人如何在感情上甚至肉体的情欲上渴求得到一个女人，而受到强有力的牵制。为什么雅各会疯狂到这样一个地步？七年的拼命的工作努力就是为了得到拉结，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的人性里面，他的人生内心是空虚的，之前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现在连母亲的爱也天隔一边，也没有了，兄弟之间又产生了仇恨，可以说他的生命当中失去了一切。于是他对自己说，只要我得到拉结，我这个一塌糊涂的人生就会被扭转过来。所以他把自己心灵深处渴求被人看见、被人肯定、被人重视这个安全感和意义，一股脑的都专注在拉结的身上。七年过去了，现在雅各说，请把我的妻子给我。于是按当时的风俗，拉白酒大摆宴席，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晚上，新娘披上厚厚的面纱送到新郎前交给他，然后雅各就把他带到帐篷里与他同房。这里初读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一个疑问，新郎雅各接过新娘的时候，难道认不出这是拉结吗？这不是拉结，是利亚吗？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七年之久。我当时也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原来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们看到原来当时有这样一个风俗，如果年龄稍微大一点，或者也不要年龄大，我们对中国历史稍稍了解，或者看一些古代的一些剧的或者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之前也是这样，新郎在入洞房的时候，在床沿上才可以掀开新郎的那个红色的头巾，是吧，帕子。所以在夜席，在这个婚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出面的，当时也是这样一个场景，甚至新娘的帕子是厚厚的。同时我查到一个资料，当时的风俗跟我们中国几十年前不要很久，一些农村或者一些婚宴上的一些陆席吧，或者说就是闹洞房也好，然后特别有一点在喜宴上，我的老家小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一天新郎特别难熬，因为那一天基本上都会被灌醉，因为这些亲朋好友每一桌都要斟酒嘛，特别的是那些明兄弟特别调皮，然后非要喝酒，不喝就要罚然后等等，所以大概率都会被灌的醉醺醺的。所以当时呢也是有这样一个风俗，所以雅各在入洞房之前，其实他是已经被酒灌的基本上不省人事，所以他就不知道是拉结，以致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天到了早晨，雅各才看出来原来是利亚。25节的经文， 这里有，我请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好不好，就前面这 两句。二十五节，预备起，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雅各就非常生气，所以对拉班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到这里我先停在这里，也就是说雅各内心的那种渴求完全被消灭了，他追求的是拉结，如此拼命如此努力，到头来一看不是他，是拉结。第二个人物我们再来看利亚，圣经唯一细节告诉我们是他的眼睛没有神气，十七节，解经家说可能是肉眼也可能是斗鸡眼，总之样子不是特别好看，比较丑陋。他一生都活在极其漂亮的妹妹拉结的阴影之下，特别不被父亲打待见，父亲也深知肚明，长得这么丑将来嫁人是不太容易，所以拉班就非常的诡计，抓住这个外甥没有父亲家属作为靠山，就欺骗他，就把利亚给了雅各。可见利亚的原生家庭整个成长过程以及他进入婚姻建立新的家庭当中都是一个不被人待见的孩子，所以利亚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洞，与雅各心中的洞其实是一样的。以扫怎样对待以扫，雅各又怎样对待拉结，现在利亚也照着他们决心专注在雅各身上。接着圣经的描写让我们感到是非常的悲哀哀怨的。圣经说利亚生了头生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流便，流便的意思就是看见的意思，也就是说利亚生了流便以后，他想现在好了，拉结没有儿子，我为雅各生了儿子，现在雅各应该看见我了吧，应该看待我吧。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然后他就生了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西面，圣经说西面是听见的意思。利亚的心还在雅各身上，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雅各会听到我内心的声音了吧，现在总看待我了吧，我为你生了两个儿子。事实告诉我们仍然没有，后来他生了第三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联合，仍然停留在这个抓住这个层面，给他起名叫立位，意思是联合的意思。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心想雅各现在总该跟我联合吧，雅各现在总该依恋我了吧，另外一个意思是依恋的意思。现在我丈夫的心应该归于我了吧。利亚在做什么？他在尝试着借着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来争取身份，争取被雅各待见。特别在当时的时代，生儿子是争取身份最佳的途径，我只要生了儿子，我丈夫一定会爱我宠我待见我， 我这个糟糕的人生就会被改善过来。雅各追求拉结，以为得到拉结，我糟糕的人生就会翻转。利亚同样，只要我得到雅各的爱，被雅各看待，我的人生从此就不再一样。长辈弟兄姊妹，这些方法都行不通。经文非常简洁地说，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可见虽然利亚经过多年的努力为雅各生了三个儿子，其实他每一天在争取，每一天都不快乐。他自己极其爱慕的丈夫却依恋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怀中，所以雅各内心的这种渴求就这样在现实当中被毁灭。然而这就是雅各一生的结局。一生的结局吗？是雅各一生的结局吗？当然不是。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看看雅各和利亚，他们人生的整个历程当中都充满了无尽的失望。刚才提到雅各，只要我娶了拉结，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但是到了早晨，雅各看出来原来是利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像是说，你当知道，当你结婚的时候，不论你以为婚姻将会多么美满，当你发展事业的时候，无论你试验怎样成功，当你读书拿到一个好的学位，甚至当你读神学毕业的时候，你觉得神学可以装备我成为更好的蒙神重要的仆人等等，我们透过多年的努力奔波追求，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方面，事实我告诉你，到了早晨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原来是利亚而已。路易斯在《如此基督教》这本书中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安静自己的心，真正在自己的心底探索，我们都会知道内心真正渴求得到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这个世界扬言会给予我们各样东西，但最终都无法履行诺言。坦白地讲，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如果你的眼睛盯紧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一天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话，你一定会发现最终仍然是利亚。每个人如此，一定是这样子。当我们明白醒悟这个道理的时候，可能会有几种反应。有人的一种反应，也是我们好多人的一种反应，我们会把责任推在某些事物上，然后放弃它，因为这个东西只不过利亚，不是我心中想要的，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我心中想要的是另外一个高度，我想要的是拉结。所以当你发现是利亚而已，不是拉结的时候，你会尝试追求一种新的东西来替代这个，这是我们好多人的做法。每个人来到美国都有美国梦，我们追求学位也好，财富也好，成功也好，自由也好， 来了之后你辛苦打拼努力，你到底抓住了多少，得到了多少，这个东西是你今天内心完全满足了吗？很多的时候不够，我们觉得原来想要的学问，想要的这个工作岗位，我们忙碌了一大阵子，我们也买了房子，也觉得只不过是利益而已，所以我们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梦想，我们还想追求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满足自己的内心，这是我们一部分人的反应。然后当然第二部分，有人就责怪自己，鞭打自己，说我是一个失败者，你看别人都能够快乐，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不满足，可能是我自己出错，所以审查自己，调整自己，认为自己，眼睛盯在自己 身上。当然第三种，还有责怪所有的周边人事物与你接触的，都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就愤恨这个事件，甚至自怨自恨。然而第四种反应，也是罗伊斯在他书中谈到派旺时所说的，你要改变你整个生命的焦点。他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来到美国追求了大半辈子几十年，我内心的渴求仍然不满足，发现仍然是利益，你发现这个世界任何的经验都不能够满足你的话，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原来是为着另一个世界，一个超自然而永恒的世界而造的。奥古斯丁很早很早就讲到，原来上帝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安置了一个空处，这个是医学破开找不到的空处，上帝把这个空处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是为自己预留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空处如果不被上帝居住填满充满的话，你的内心永远不满足。所以你得到了财富，你得到了美好的婚姻，你得到了大的房子，你有地位，你有学问，你内心好多人觉得还不满足，还在拼命的追求，为什么？其实你所拥有的已经够了，够你一辈子生活，但是你内心为什么还仍然觉得不够？因为是这个空处，这个心灵里面在呐喊，没有让上帝来填满。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面对这种渴求生命真正被人代借呢？我们看到神在利亚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什么，而利亚他又做了什么。我已经讲过，利亚每生一个儿子，他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丈夫的身上，期望他丈夫会转头来爱他。利亚其实就是把丈夫和家庭当成她可利用的偶像，她在这么做。但是圣经非常的有意思，利亚每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她仍然在呼求耶和华，仍然在祷告。她的呼求呢，也不是随便的呼求。他呼求神为一路心，不是呼求神为一路心，他呼求神的名字是亚威，这两个名字呢有点点的区别。 在当时以色列的观念当中，呼求耶路撒冷是一个普遍的大家的对神明的一个称号，是犹太所有文化都对神和众神的一个大致上的认识。大家都认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位神是高高在上，我们人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仪式或意识的变换来追求 来认识，或者借着自己的道德行为来表达，来追求认识这位神，达到梯等去接触这位神。神一直在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位神，人可以追求去接触他，这是对神的一种认识，当时普遍人的一路心的认识。但是你看利亚，他称呼神为亚威，这是不同的。亚威的神是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的一位神，透过阶梯走下来的神。这位神走下来以后，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以色列设立了一个个人的立约关系，他介入并且拯救他们，这是亚威神的称呼，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所以利亚对神不仅是普遍大众对神的认识，他更多一点，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家族下来，亚伯拉罕等等以撒或者雅各的生命当中，他听到过这样一位神是与耶路撒冷的神是有一点区别的。亚威的神是下来的，他从雅各那里可能知道 这样一点，所以他每一次生一个孩子与对神的称呼就是亚威，对神的这样一种认识。但是他另一手呢，他这一手呢好像对神有一些清楚的认识，被大众已经多一点对神的认识，但是这一手呢又紧紧地抓住丈夫雅各，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所以他这边在尝试，这边在呼求，其实他的信仰对神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好，虽然他的称呼上是对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当下的基督徒，我们透过信主的这几十年，我们也听明白听许多的道理，我们对耶和华神，对我们今天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好像也非常认识。但是呢，我们礼拜天回家以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呢，我们的所追求的，我们的梦想好像又是利亚追求丈夫的梦想。我们的信仰状态对神的认识非常接近，也非常 相似，跟利亚的一个相似。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好东西是你献身的对象，人事物现阶段，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但是有一个恩典，尽管利亚对神的认识还一知半解，还不是那么完全的确定，但是神却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当利亚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整个怀孕过程当中可能意识到有一些跟之前三个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他完全领会了神的祝位，可能对经文有过分的解读，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感受到了神正在为他做了些事情。所以第四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叫犹大。犹大是谁？创世纪的作者在四十九章告诉我们，犹大，你的弟兄被赞美你，直到西鲁（括号里面就是次平埃哲）来到，万民都被归顺他。利亚生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就是这个犹大。创世纪告诉我们，有一天次平安者（ 要从犹大而出，赐平安者要从犹大而出，这个平安者就是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竟然没有恩临，神竟然恩临这一位没有人待见没有人爱的孩子，是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而不是美貌的拉姐，反而是这位平庸不被人待见没有人爱不被父爱不被丈夫爱的利亚。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看到第一个，因他的位格。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看见利亚失宠，他就爱他。神爱他，神是在说，我才是你真正的新郎，我才是你真正的雅各，我是一个无丈夫人的丈夫，我是一个无父之人的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神爱招人厌弃的，神爱那些不可爱的，他爱软弱的，就是这个世界敬而远之的。我们的神不仅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之上，他不仅是君王，他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位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是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他爱利亚，他爱我们。即使你的人生当中不被人待见，但是我们神的属性没有改变，这就是爱，这就是他的属性，这就是他的位格。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恩宠利亚而不是拉结？神为何是用一个不被人待见的女孩成为弥赛亚主系的成员，成为耶稣的先祖，并且借着把救恩带给世人？答案是，这就是福音。当主耶稣，当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正是利亚的后裔，他自己成了不被人待见的人。圣经说，耶稣生在马槽，他无家型美容，是我们可以羡慕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全部接受他。最后，这位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没有人待见他，所有的人都弃绝他，包括天上的父也不要他。所以耶稣在十字架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何耶稣成了利亚的后裔？为何他成了不被人待见的人？长辈弟兄姊妹，是为了你和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这就是神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经历了人的软弱。他不用自己的能力权威成就救恩，他用他的软弱成就了这伟大奇妙的救恩。所以今天凡来到十字架底下的人，承认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亏欠，在亚当里面的罪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经历过的救主都能够担当我们所有的软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被上帝待见的人。所以长辈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般别人欺负你，不要怨恨，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相信神就能用这些人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其次，你如果被人拒绝、出卖，或是最近正处在一些困境当中，请记得，神知道被拒绝的滋味。他不但爱利亚，而他也成为利亚，他成为利亚的后裔，因为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所以他明白不被人待见的滋味。第三，我们不要期望人世界的人事物，你敬爱的丈夫，你心爱的太太，你听话的儿子，你的房财，你的经济，你的账号，你的地位，这些东西能带给你人生完全的幸福和快乐。如果你的追求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说，早上起来原来竟是利亚。所以长辈弟兄姊妹，或许你可能认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弄成一团糟，这原并不是你想要的生活。或许你觉得我做得太迟了，我们一起来回顾想想看，雅各是不是应该欺骗以扫和以撒？不应该。以撒是否应该偏爱的导致雅各成为说谎的人？也不应该。等等，整个故事你去看的时候，这个家族里面每个人都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把这个家庭搞成一团糟，人人都犯了罪，他们都做了不该做的那些事情，他们也实实在在的摧毁了自己家庭，甚至摧毁了自己的人生。但是事情结果告诉我们，如果不这样发生，雅各又怎样会遇见利亚？耶稣基督的诞生是雅各逃到了另一边，另一个世界，这并不是一个后辈的方案。如果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不完美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弄糟的，今天告诉你，其实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在成全神已经为你安排的计划。虽然你的生命中因你的罪而产生了幻灭、伤痛和悲哀，都是你的错，是你的责任，我们需要审查，我们需要悔改，你不该做那些事情。来日神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神却要继续用你的生命来工作，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不要以为你可以把自己放在后辈的方案当中。今天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利亚给第四个儿子取名叫犹大，犹大是什么意思？这一次无论我做了其他什么事，我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预备起。这一次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我要赞美耶和华。我的专注力不再在雅各的身上，这一次我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不被人待见到哪个程度，我面对这样的环境，我要做的是，从今以后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转向神。人常常会借望，我这一次赞美可以，到下一个难关我就忘了赞美神。雅各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他给第四个人取名叫犹大，一次一次的提醒 雅各仍然会不爱他，雅各仍然会爱拉杰，但是他每一次叫小儿子一次名字的时候，犹大不来，就提醒自己，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调整我的目光转向神，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救恩是值得我全然献上的一个赞美，这已经足够。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长辈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我们从今以后开始做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人。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美好的大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雅各和利亚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我们能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一个家庭，但是你就偏偏借着这样一个家庭成就了拯救世人的伟大事工。今天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有时候我们连自己也不待见自己，我们常常有比较，我们常常也被人瞧不起，但是从今以后我们愿意因为拥有你，我们来赞美你。无论我们的身边，我们将来的每一天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愿意做一个赞美耶和华的人。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